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讲到第29页，就是四种清净明慧第三戒七识偷，这个戒七识偷的文字啊讲了一半，现在从这个第29页第六行开始。若我灭后，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戒，即身上热衣相助，我说世人无时俗在一时愁兵，常忆世间永堕诸楼，虽未尽明无上觉路，是你世人以法以解定心。这是文字的内容啊，说明修三摩提修学佛法，尤其行菩萨道的人，尚且要修内财施，就是舍身啊，尚且舍身来布施供养，怎么可以去做欺骗世间人而属于偷盗的这一类的事情呢？是要人呢进一步的要舍内财啊，也就是学佛要破除我执啊，那么众生的最喜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身体啊，那么从自己身体来开始学习啊，这个舍啊，那么对于这个破我呀，才能够慢慢的往前进步啊。若我灭后，若假定我释迦牟尼佛自称，灭就是入灭，释迦牟尼佛80岁入灭啊，说佛入灭以后，正法相法末法，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有出家的比丘众，比丘就是出家人呢、出家人受具足大戒，男众是比丘，女众比丘尼，那么这里是虽然说比丘，当然也包含比丘尼在内，同时也可以包含凡是佛弟子修学佛法修三昧，希望能够修行菩提道而到成佛，那么这种人呢统统可以包含。那么因为当今我乃是比丘，所以以比丘啊为主要的修学的人，如果有比丘啊在佛灭度之后，无论是正法相法，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这个比丘发心决定要修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脉啊，那么有决心决定啊，下定决心一定要这样做，要修这个前文所说的25圆通啊，以经文主要就是指的耳根圆通，也包含其他24种圆通，无论你修哪一种圆通，求证这个圆通的这个妙理，成就戒定慧三无漏学啊，要修三摩提，三摩提就是求证三脉，得到由修这个圆通而证三脉，能于如来形象之前，因为佛入灭了，要做这个工作只能在佛像前呢、来修学了，能够在佛的形象之前，如来就是佛，在佛的形象之前，形体相貌 佛的形体相貌之前，简单说就是在佛像之前呢来做这种工作，就是做这个燃灯的这个舍身，学习舍身的第一步啊。这里先说佛像啊，在古代啊，要见到一尊佛像很不容易，雕塑的无论是金银铜铁，这是高贵点的，普通一般你说木雕啊，这个都要花一番功夫啊才能够做成，而且要有这种的专门做像的这个专家才能够做，纵然用纸画呀也不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是画家，不是画佛像的也画不好，所以画像也不容易的。所以在古代要见到佛像很不容易，所以只有供佛的地方，大雄宝殿，凡是佛寺大殿里面，或者是一般个人修行的这个佛堂，才能见到佛像，其他地方不容易见到。所以有人呢发心，在一个大地方做一个大佛像，像这个日本的乃良大佛啊，他们用意就是因为佛像不容易见到，希望能够做这一尊大佛像啊，让人都能见到而种福田。物以稀为贵，少不容易得，那么对佛的恭敬心啊就是比较容易生得起来。如果太容易见到，恭敬心就比较不容易生起来。现在科学发达，印刷很方便，所以到处都是佛像啊，因为到处都是佛像啊，一般人看到这个普通一般啊，这个随便印的佛像未必能够升起恭敬心。人拜佛，他直到大殿里去看到大殿上庄严的佛像，他会五体投地的恭敬的拜。假如你在随便的这个纸上或者是随便墙壁上贴着这个佛像，他不但不拜，连合掌也未必。所以这个随便有佛像，一般人呢要起恭敬心就很难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以前偶然有人用佛像庄严的画像去做这个月历啊，一个月一张的这个月历偶然会有啊，这个在日历月历上印佛像很不好啊。各位知道这个日历月历用过之后丢到哪里去啊？往往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把佛像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想想看有没有罪过啊。这是对于佛像的不恭敬啊，亵慢的罪过。今年更严重了，有人呢印日历，一天一张，一天撕一张的这个日历，一年360几张啊，他这日历啊每一张都有佛像，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每天都撕掉一张，这一张如果就随便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想想看一年要撕掉300几张的佛像，就是破坏掉300几尊的佛像，而且有的是印的3尊佛像拼排的啊。那么结果这样子啊，天天都叫人去破坏佛像的做这个罪业，无形中教人做这个破坏佛像的罪业，这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今年有人送我一个很大的这个日历，天天撕的，他每一张啊都有这个三尊佛像啊，就是平常人家供养的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这个3尊坐像就在大殿里面照下来的。他是表示他的像做得很庄严是没有错，可是你印在这个日历上问题严重了，天天都要撕下来，哪一个人有这么认真把这个佛像 剪下来另外去火化，我看难得吧，谁这样做啊？假如他这个有佛像的日历印上一万份，那每天都有一万张佛像遭到破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接到这个日历啊，我想来想去怎么办啊？起初我是挂起来，后来想想不是办法，每天都要撕一张剪一张，天天要有增加这个工作啊，而且挂在墙壁上也不会起恭敬心。因此啊，过了几天啊，我就把它拿下来，每一张都把它剪下来，统统把佛像剪下来。剪下来怎么办呢？寄给印这个佛像的人，寄还他。而我用红笔写字啊，我说你这样教人天天撕佛像，天天破坏佛像，罪过无量。你这样子做是教人做破坏佛像的工作，这个要不得啊，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做。我把他的印的佛像把它剪下来，我把它寄还他，用这种方法，用意是教训他以后不要这样做。您知道这个做佛像的人呢、啊、往往对佛没有恭敬心啊。我看过有一位做像的人啊，他是主要是做你说的人为木雕的，他因为他认为这个佛像是我做的，你们拜佛是拜我做的佛像，我做给你拜啊，那么你们拜等于是拜我，我比你强，因为佛像是我做的。那个小尊佛像一尺多高的那个小尊佛像啊，有人请他修啊，他就重在用头一抓，抓了一好像提水桶一样，抓着这个头啊就抓回去了。你叫他怎么生恭敬心呢？那个时候他心里有佛像吗？他把这个佛头抓起来挂了的道啊，啊拿回去修，哎，那修好了你拿回去拜。如果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你心里怎么想啊？所以这个做佛像的人他不是通通这样子。我想我看过有这种人，他对佛像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他总觉得你们拜佛是拜我做的，我做给你们拜啊、所以他对佛像啊没有恭敬心。他雕大尊的这个大殿里雕佛像的时候啊，他非常的马虎的，一边吸烟啊，一只蛇拿着这个这个说佛像的工具在哪里做，边吸烟边做，那个佛像都给他的烟熏的啊，我想他这个根本就没有像这个叫做佛像，天天就是用烟在熏啊。那么结果啊，这个人六十几岁就死掉了，因为这个人死掉了我才说死掉了，他死掉了，他这个在家人断后啊，没有后，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啊，买了一个男孩子，可是这个男孩子长大了有啼笑了，变成这个精神分裂症，等于是无后，完全无后啊。所以你看他这样子做非常不好，那么后果看不到的，下地狱也不一定，因为这个破坏佛像的这个过失实在太大。那么现在普遍到处都是佛像啊，别说是我们天天看到的日历，报纸也有啊，报纸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有关于佛教的什么镜头啊，它照下来往往都有佛像。所以我不客气的对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法师啊，他演讲或者是开做什么会啊，这个堂后背面的这个背景啊就是一尊很庄严的佛像，那么这个法师就坐在这个前面啊，在哪里说话。那么这个当然呢、啊、那些记者他要照相照这个讲的人的像当然就连佛像都照下来，那么照下的佛像都印在这个报纸上，非常庄严的这个彩色的佛像啊、哦、你想想看，这个一天几十万份报纸整个就遭到破坏啊，谁去把这个报纸的佛像剪下来另外把它火化？我看很少有人肯发心这样做的。那么这些佛像甚至有人拿去包东西，甚至丢到厕所里面去都有 啊，你想这个罪过还在咬吗？所以我就不客气写信给这位法师，我说你这样子做啊，就教人破坏佛像，这罪过无量的。他回信给我，那是记者的事情，不是他，因为记者照啊，他没有叫他照。我说你如果我再回信给他说，如果你不用佛像做背景，他会照吗？佛教的这个可以表现佛教的这个图案啊，多得很，可以用法轮啊，也可以用念珠，也可以用莲花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佛像啊？我不客气啊，我是个无名小卒，我不怕得罪人，所以我对这位法师我就公开写信啊，跟他说啊，我说这样子做不好啊。那么有些根本他是我无所谓叫做佛像，也更是不会有什么恭敬不恭敬，他们怎么做，他就是把佛像看作这个美术啊，看作图案好看，哎，所以有人呢在这个山上做了很多佛像，排在路边，把它当作剪影像啊，人客人来了就手伸长长的，哎，来来来，欢迎你们来，哎，表示这个意思，这个实在不像话了啊，把佛排在路边来接这个来参观的人，所以啊，这些做作，他现在虽然是因为福报大，还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的因果是负不了的，所以现在人，福报越来越薄，业障越来越重，社会上越来越不安宁，这个有大关系，因为一般人随便做佛像。随便乱丢，结果嘛，糟蹋一尊佛像的罪过就无量了，何况是天天糟蹋几十万。如果你看过这个《普华藏因缘传》，应当可以知道，这个印度28祖里面，第21位祖师婆修盘陀祖师，这个婆修盘陀尊者呀，他说他在多劫之前。正在修学佛法，那一生可以证二果，依他的功力可以证二果，就是有一天进大殿，大殿门边呢、有画佛像，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年纪大了，拿着拐杖，而拐杖因为进佛殿不方便到、拐杖拿到里面去，就靠住这个门边，放在这个门边呢，人进去礼佛，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拐杖正好。靠到这个门边画的佛像的佛面上，他的拐杖头正好就靠在这个佛像的面上，脸上啊，靠在面上，就这一靠啊，就退失了二果，那一生就证不到二果了，只这一个罪过，而且是无心的啊，没有注意到这个门边有画佛像啊。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拐杖正好靠到这个佛像的脸上，由此这一个动作退失了二果，明明可以证二果的结果啊，他多修几生然后才证果，假如他当时没有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那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你看看这21祖他只是拐杖靠到墙壁上的佛像啊、只靠到脸上靠一下嘛，他里面拜好出来就拿走了，也没有伤害到啊，尚且退失二果，我看世间人啊，造了这些罪业将来怎么办、问题非常严重的。我就喜欢讲这个话，就是我是个老古董啊、我是按照对于佛法的正理说的，应当要这样做，我们学佛的人自己对自己的佛像都不恭敬，那还学什么佛呀？现在人我不知道，现在民主国家我不晓得，从前日政时代啊，不得了的，假如你国旗掉在地面上看到没有捡起来要处罚的啊、我在学校里还是七八岁读书的时候，就发现过有学生看到这个日本的国旗掉在地面上，他经过没有捡起来，当下就给老师到找着去啊，打了2个巴掌，然后站他罚站站了1个小时，那么如果是那个皇帝的像，那更不得了了，那问题更严重了。这些且不要说，想想自己的父亲母亲的像，你愿意这样随便糟蹋吗？ 别的不要说，你自己的生身父生身母，你的生身父母亲的像，你愿意这样随便糟蹋吗？看到你也觉得不好过啊。最起码这个像是像我的某某人，怎么可以把这个像随便乱丢，随便乱糟蹋，甚至丢到厕所去，你愿意吗？如果对于自己的长辈有恭敬心的人，有孝心的人，都不敢这样做。对自己父母尚且不敢这样做，何况对自己的这个唯一的教主佛菩萨的像，怎么可以这样随便糟蹋呀？现代人的随便糟蹋佛菩萨像，所以这个福报越来越少，福报日消，这个原因很有关系的。一般人都是不注意，说哎呦，我们怎么这么多灾难啦、啊？如何如何呀？这个灾难是自己找来的，我们一些众生现在大家都对于佛像都没有恭敬心，怎么修行能够成就啊？怎么会能够消除灾难了、啊？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因为我说的这个佛像，我想到我就讲，因为没有这个机会，随便提出来讲，并不好。那么碰到这个有这个佛像的这个文字，我提出来讲，听不听由你，信不信由你啊。但是我是讲了，我讲了，我的因果我自己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知道不讲，我要负因果。我知道我碰到有机缘讲出来，人家不做，他不这样这样做，甚至他不相信，他故意破坏佛像，那是他的事情。有没有罪过，那是他的因果啊，我们管不了。所以自己造的善恶业自要自己去受报啊，个人三思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讲经说法用意也是要大家做好啊，假如不是要人做好，又何必讲呢？所以我凡是礼上应当要讲的，我是不客气。所以我讲了这个形象啊，佛像我就提出来论了，提出来说，最早有佛像啊，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入灭之前就已经有佛像了。释迦牟尼佛大概是要入灭的前一年的，他是80岁2月15入灭那么可能是79岁那一年，他为了要报答他的生身母的慈恩，到桃地天去啊，为某一夫人说法，说了3个月因为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出世没有多久，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升到桃地天，所以他要入灭之前要报答母恩，到了桃地天呢为他母亲说法3个月，地藏经就是在桃地天宫说的，就是为母说法，它里面序部里面开头就有一句为母说法。另外藏经里面有一部叫做佛身桃地天为母说法经那就是为某些夫人讲的，专为某些夫人讲的。那么说法完了他要下才回来人间，在桃地天3个月人间呢久不见佛，心里很不习惯，尤其当时焦赏弥国，印度有一个小国焦赏弥国，焦赏弥国的国王啊叫做油田王，有些翻译叫油陀元，油陀元，陀元就田，就是陀元的火音啊。油田王因为2-3个月那么久见不到佛，他心里不好过，不到1个月他已经受不了了，生病了，因此啊他就请这个专家雕塑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立像用三檀香去雕像，雕好了，因为他看到佛像病就好了。那么等到释迦牟尼佛从桃地天下来，目连尊者变成这个宝剑从桃地天一步一步下来，那么这个油田王就请住他的佛像5尺高的三檀香的佛像到了这个佛下来的地方去迎接佛。佛就给这个像摩顶啊说我将来入灭之后，您要在人间啊来流传我的佛法，度化无量众生，这都是你的责任了。当时佛就为这个佛像三檀香像受记这是最早在印度佛在世就有的佛像。那么后来佛灭度之后，慢慢佛像就越来越普遍了据说这个三檀香像保留到后来，还有人仿照这个三檀香像啊 耶稣一尊啊，请回我们中国的啊。那么这是最早最早的佛像，因为佛亲自啊为他摩顶受记，说将来正向末法之中就是靠像来领导啊，来主持佛法。所以偶一大师说，你见到佛像就把它看作真佛一样，以真佛的心理呀、来恭敬礼拜，就有大功德。虽然是像，你说木雕你加以破坏，就等于是忤逆大罪的初步生学。所以对佛像必定要恭敬，不能随便，真正不能礼拜的，不能供养的，要把它火化啊，也要好好的这个保守，可以供养的我们保留起来供养。所以我经常都准备有庄严的佛像，有人要供养，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他供养。这是有关佛的形象问题啊，趁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说明。那么经文所说的是说，到了末法，尤其到了末法，佛入灭已经两千几百年了，快要三千年了啊。那么佛灭度之后，我们如果要有发心想要学习菩萨道，要学习破除这个我执，应当要做下面经文所说的身燃一灯，烧一指尖，即以身上热一香柱。本经只说这三种做法。那么其他的经，例如法华经的药王菩萨本视频啊，那么还有梵网经菩萨戒里面都有说到啊，这个以身体上燃香等等啊，来表示破除我执的初步啊，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来破除我执啊。我们现在按照经文所说的这个做法呀，一样一样的加以说明。身是指这个身体，就这个肉身，在这个身体上，人最爱惜的这个身体啊。那么我们要学习破除我执，那么就是要舍这个身体。怎么做呢？第一种，燃灯，燃一灯，燃是烧，这个燃灯身上怎么有燃灯啊？或者是用手臂棒上，背棒上，或者是手上，啊，或者是这个肩膀上都可以，就是凡是手啊任何地方可以燃灯的地方，放平呐、用这个面粉弄好啊，好像的人家做这个做高瑞之一样，把这个面粉弄好啊，做这个圆形的啊，圆形的这个看要多大啊，那么按照这个身体可以的范围做个圆形的圈圈粘在这个身上，粘好了放平了，然后把这个香油啊倒在这个上面，倒在里面去啊，不能太多，大概是八分满了，分量是很少啊。那么然后用灯芯放在这个油上面啊，让这个灯芯都有油了，然后点了，大家帮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跪在佛前呢，这样子燃啊。点烧之后啊，等到这个油干了，等到这个油烧掉了，干了，那么灯芯自然就会熄。据说我没有做过，我不晓得。我是听说的，我从前呢，二十岁的时候，听这个荣宗法师啊，他在大陆参学很久，他看过人家燃灯，啊，他说给我听的啊，他这样做，烧的时候开头烧啊，只是有一点热，并不痛，慢慢烧到这个油尽了，那个灯芯就到了自己的肉上，那个时候才会痛，啊。所以如果能够忍受这么一点痛，等到它是烧过了，油干了灯芯它自然就挥发掉，花掉了等它干了，然后它收起来，要后边呢要有这个护持的工作，据说是用那个酱啊，豆瓣酱之类的酱啊，把它扶住，才不会发生这个破伤风的情况，扶住之后啊，慢慢它会好啊。那么好了之后，就是这个烧的地方有一个疤，这是燃灯，在台湾 我是没有看过有人燃灯啊。那么据说从前在大陆啊，发现燃灯的人倒是不少啊，说是肯修苦行的，学习要破之啊，要对这个身体要破除这个我之，这个燃灯虽然是辛苦啊，时间并不会长啊，所以这是叫做身燃一灯，就是在身上燃灯啊。如果是要不是在手上不方便的话，有人也会跪在佛前甚至在头等圆的都有。不过呢，如果是在头上燃是很辛苦，比较要痛得多啊。这是我都是听永宗法师讲的啊，因为他是亲眼看过在大陆上参学的时候，他不止看过一次是燃灯的情况。第二，烧一指尖，烧手指，烧一指尖，一指尖就是我们手指普通一般都是这个有三尖呢、啊、烧一尖就是只是用这个最上面的这一尖来烧。这怎么做呢？这也是我听永宗法师讲的，他也亲自看过。他说这个燃指的人呢、啊、把指头头就燃了两个指。那燃指如果你要燃一阶，这一阶的这个阶的下面呢、啊、用这个红丝线绑得很紧，绑紧了然后放平，那么周围还是要用面粉把它围起来那么这个要燃的这一阶啊蘸油，蘸油就是直接烧到这个手指，因为这个绑得很紧啊，烧的时候还不会觉得痛，不会觉得痛，是烧完了，它只烧到这个绑的地方，绑得很紧的地方那上面有油，它会点燃，烧完了最后的照做才是痛苦。它烧完了要整个手啊泡在这个酱缸里面去，就这个好像这个豆瓣酱之类啊，整个手泡进去，否则会出问题啊这样泡那个时候最痛啊。他说这个烧过之后然后泡到这个酱缸里面去，那是最痛的时候有的时候痛得很久，等到这个泡到这个不痛了才提起来。说他是燃指，这是燃一阶，有人燃两阶法华经说甚至燃三个指尖，三个指尖整个手指这个半指头头啊静安脑上，他就是燃了两个手指所谓八指呢，一个手指燃一只，例如说差不多都是燃这个手指了燃这一根手指啊比较没有用这个比较凡是动作的时候啊这一根手指比较少用所以它燃都是燃这一个手指。举手八指头头就是两个手，这边手也燃一个，这边手燃一个，所以这剩下八个手指，因此人家称它叫做八指头头这个燃指，据说根据这个永宗法师的看法，他自己也没有燃过了，他说实际上燃指比燃灯还要痛苦因为燃灯是在身上，就是那个油点完了，灯芯到了最后那一段会有一点痛燃指是把手指烧掉，所以如果放不下的人呢恐怕就受不了。不要说是燃指了，台湾光复以后船舰呀、啊、头顶上燃的香疤就有人燃到哭的有人看到这个燃香疤就已经发抖了，还没有点燃他就发抖了，所以可见众生最爱的就是这个身体如果对身体有所破坏他会觉得受不了的。燃灯燃指这个燃一指尖，这个都比较难做。即以身上热一香柱，这是燃香，就是戒坛里的燃香。热就是燃，一香柱就是用香去点在身上。那是不用什么，就是把这个香啊，蘸着枣泥就是粘在身上就可以点燃。那也是上一段不会痛，燃到身体的时候才会痛。这个头顶上的燃香一般 受戒出家人呢，他往往是燃在头顶上啊，那么在家居士燃在北棒上啊，那么这是一般的习惯。那关于这个戒坛里这个燃香是不是可以燃呢？我们等一会再说明。现在哈，先了解这个燃的方式啊。这个燃香的香啊，不是生香，就是不是我们平常点香用的那个生香，它是没有里面没有竹子的，没有竹干的，没有竹干的那种线香，就是人家卧香炉用的那种线香，是粗的。细的还不行呢，用粗的大概是像比筷子大那种的香啊。在戒坛里啊，它是一大把放去烧，烧过了啊，好像锦灰团的哈，把它拢熄了，火熄掉了，然后用这个是香炭，用香炭去烧的，不是用新鲜的这个鲜香去烧。哦，如果是生香去烧，那是很痛苦。所以它一般的这个香都是熟香，就是香炭而已了啊。话讲不完，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下午。